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第10课，主题是亚述的危机。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7章18节到8章22节。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概论。在进入这段概论之前呢，我们稍微回溯一下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施雅亚述奉命去鼓励亚哈斯王。为了增强亚哈斯王的信心，耶和华应许要显给他一个兆头，但亚哈斯王似乎对任何的兆头都没有兴趣，因为他已经决心向亚述求助。在第10课呢，我们需要讲的就是亚哈斯王呢似乎没有察觉，其实他真正的敌人就是亚述。从7章18到25节的用词跟以赛亚书的第5章都相呼应。比如说7章18节和5章26节都提到了嘶声。这里的嘶呢是一个口再加上一个嘶文的嘶，嘶声。成群的苍蝇跟疯子，这个疯子的疯是蜜蜂的蜂，让百姓无处可逃。亚述人呢甚至会剃光他们的毛发。这在当时呢被看作是极大的羞辱，特别是失去胡须。在7章20到21节暗示了百姓会被迫回归简单的游牧生活，因为敌军破坏了农业生计。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生动地描述这些悲惨的景况。从第8章开头呢，耶和华神就命令以赛亚写下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这个名字，并且由祭司乌利亚和撒加利亚做见证。之后以赛亚的儿子就诞生了，他的名字象征着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将在2年内覆灭。神提醒以赛亚，百姓拒绝了他的保护，百姓们只关心利逊和比加的败亡，却忽视了自身的处境。因此呢，神警告审判即将临到，亚述的军队会如大河泛滥，席卷犹大。历史的记载显示，除了耶路撒冷，犹大全境都遭殃了。最后呢，神鼓励百姓要信靠他。8章11节呢，记载了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他呢，劝诫他们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因为他们过于依赖自己的计划。神提醒他们，只有他才是应当敬畏的。罗马书呢9章33节也引用以赛亚书，提到了石头跟磐石。以赛亚记录这些预言交给门徒，让他们传承下去。但是百姓宁可寻求行邪术者，神挑战他们比较邪术所讲的跟神给他们的警告，而且指出说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也就是说，拒绝神的话将会导致属灵的黑暗。以上是关乎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概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诠释。箴言8章36节说道，凡憎恨智慧的便是喜爱死亡。亚哈斯王明明拒绝了信心的道路，亚哈斯的行动缺乏智慧，他运用政治手腕，发挥多年累积的外交经验和世俗的办法，但是这些全是错谬的智慧。他所信赖的是保证带来灾难。亚述呢，是这一大段落经文的一个主轴。 耶哈斯既然信靠亚述，也将会被他毁灭。我们先来看7:18-20的经文。经文说，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这几节经文在讲说呢，未来的征服将会非常的彻底，土地将会被占领，百姓也会受到羞辱。发嘶声呢，说明了世上的强权都在神的掌控之下。埃及位于南方，亚述则在北方。苍蝇跟疯子是指尼罗河每年的泛滥会带来大批的苍蝇，而亚述呢是以养蜂业闻名的，而这里的河是指埃及的灌溉渠道。可以说这几节经文呢提到的是土地的败落和百姓的羞辱相互呼应。经文里头提到外令的这个令这个字是指雇来的，是在说亚哈斯为了换取亚述的保护向亚述纳贡。这个部分呢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7-8，历代志下28:21。这显示了被征服的百姓所遭受到的羞辱。剃头刀的这个剃这个字象征着加诸在被臣服的百姓的彻底羞辱。经文里头提到脚就是腿，在这边呢寓意着私处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3:3。头跟脚之间的对比显示身体上所有可见跟隐藏的毛发都会被剔除，象征着征服的彻底性。那这段经文强调土地上没有一部分可以逃过仇敌的手，百姓也没有办法幸免于难。神原本可以无条件的拯救亚哈斯，但亚哈斯王选择依靠世俗的智慧来寻求拯救，而不是依靠神的力量。再来下面我们看7:21-25。经文说，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直营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这一大段经文讲同一个主题，但是顺序是相反的。百姓呢将极其穷困，土地呢也将贫瘠不堪，剩下的人力不够耕作，百姓只能够靠养牛羊过日子。犹大地将会变得贫穷和荒凉，犹大地会变成荒场，剩下的人只有依赖畜牧为生。这一段可以说是描写亚述入侵巴勒斯坦之后的光景，地荒人稀，耕作废处，犹大被敌军侵略，农田变为荒场，长满荆棘，只可供畜牧，养活几只牛羊，由于人口稀少，牛羊所出能可为生。这里头提到的多奶多的这个多这个字呢，只是一种嘲讽的讲法。在之后的8:1-8，以赛亚会转而谈征服的过程。首先是时间表8:1-3，然后是亚述的入侵路线8:6-7，经过北方两国的领土亚兰、利逊和以色列利玛利的儿子，然后漫过犹大，一直到他被毁灭。接下来往下，我们来看8。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8:1的经文里头提到大牌的这个牌，牌是指书卷。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3:23可以翻译为镜子。所以这里的意思应当是指一块可以写字的平板。以赛亚书30:8也有类似的概念。由这样来看呢，这可能是指布告牌 或者是广告版之类的东西。经文提到人所用的笔是指普通的笔，就是平常写字用的，意思是任何人都能看得懂。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这个名字似乎不顾及文法，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意思就是肃凌、掳掠、快盗、抢夺。目的在于呢，要让人好奇，留下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掳掠跟抢夺就是暗示敌人的入侵，而肃凌跟快盗呢，是暗示进展不受到拦阻，也就是说，根本不用想作战，因为他们只有被掳的份。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章的第二节，经文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从乌利亚一直到撒加利亚，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章10到16节，还有18章的第二节。这两人都是当时的名人，后来他们将证实这一块布告板立下的日期。再来往下，我们看8章3、4两节。经文说，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皇面前搬了去。第三节经文提到的妻子原文是做女先知，以赛亚呢把妻子称为女先知，可能是因为他众子的名字都是神的预言道成肉身的，比如说施雅雅述的名字预言渔民要归回，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的名字预言掳掠肃凌抢夺快盗，而这两个名字联合起来正好宣告了以马内利，可能就是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的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人如果信靠神，以马内利就可以带来拯救。第二个含义是人若不信靠神，以马内利意味着管教，也就是掳掠肃凌抢夺快盗。第三到四节预言神使用亚述管教百姓的时间，原文女先知的这个头衔从来没有用来指称先知的太太，而是指女性先知。我们不需要猜测这里的女先知是否是以赛亚的妻子，她一定是自己发挥先知功能的妇女。女先知呢虽然不多见，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里头也有，西元前第二千年纪初期的叙利亚、马里的这些档案上面可以找到男的跟女的都具有这种先知职分的证据。在亚述王以撒哈顿执政的时期，也有妇女用女先知的身份来发言，所以说呢，妇女的先知角色跟男性先知是一样的。那经文里头提到小孩子不晓得什么什么之先，其实是指即将满三周岁之前。事实上呢，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出生还没到第三年，撒玛利亚就被攻陷了。再来我们看八章的五到八节，经文说，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掌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掌翼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几节在表明呢，犹大厌弃希罗亚的缓流，必被大河淹没。希罗亚的缓流是耶路撒冷唯一的水源，先知以赛亚把它比喻神恒长的一个眷顾，可惜呢，百姓藐视他，反而仰赖亚述的援助。那亚述呢，是位在幼发拉底河亚述之地那边，也就是所谓的大河，神就让亚述来辖制犹大。所以第五到八节是先知以赛亚在痛斥犹大的愚昧，他们不肯依靠虽然是潺潺细流却在宁静中带来丰盛生命的希罗亚缓流的水，这象征神的慈爱，他们却投靠大河翻腾的水，就是亚述。而这翻腾的水呢，水势凶猛，可卷走生命中的一切。先知以赛亚警告，大水流给他们的不是生命之水，乃是废墟跟死亡。 不依靠悄然而流的话语跟活水，依靠看似华丽的魔鬼之水，必得如此的下场。所以五到八节的预言呢，神使用亚述管教百姓的详细路线，首先呢是入侵北国以色列，然后必冲入犹大。再来往下呢，我们看八章的九到十节，经文说，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两节经文在预言犹大的罪恶和将要承受的审判后，以赛亚向外邦人宣告神的话语，即使他们如何喧嚷，也不能永远灭绝神的百姓犹大。神不会收回他曾经赐下的恩约跟应许，神使用外邦人管教自己的百姓，但是绝不允许他们超出界限，干扰神的救赎计划。因此呢，不管仇敌是怎么样的喧嚷，竖起腰，同谋言定，努力终必破坏，计谋终归无有，计划终不成立。八章的九到十节呢，可能是犹大居民的发言，也可能是亚述的威吓之言。虽然有不少的解经家认为这段话是发自犹大国，但是它更有可能是出自亚述。亚述常常对叛变的属国说，他们已经被自己的神遗弃，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所发的誓，要尽忠于亚述。那这种战术呢，在亚述的王庭其实还蛮常见的。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上到了八章的九到十节，这一堂课我们要从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开始讲。我们来看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指的就是不可随从世俗的人生道路，应当走在以神为优先的路上。这个跟新约关于宰路的教训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里可以再去参考新约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还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那经文提到的这百姓呢，指不信靠神的百姓，信靠神的百姓应当走跟随主的小路，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而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可能因为先知以赛亚反对亚哈斯王投靠亚述，被毁谤为同谋背叛，所以呢，神就命令他持守无愧的良心，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因为人如果敬畏神，以神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就不必再害怕人。亚哈斯王不敬畏神，所以才害怕亚兰跟北国结盟。再来往下，我们来看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第一句话。经文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第十三节提到的尊什么为圣的这一个原文呢，是指承认神的全能，而它的原文跟同谋背叛是相同的字根，因此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也就是与万军之耶和华同谋背叛，意思就是指跟神联盟的意思。 而第十四节在说明神必保守信靠他的人，但是会阻止不靠神的南国和北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这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防脚石，也可以是不信者的绊脚石。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21章44节、罗马书第9章33节、彼得前书第2章8节。而经文提到的以色列两家，是指不肯信靠、不肯顺服神的南北两国百姓。圣所跟磐石的意象呢，在诗篇，例如18篇1到2节里面也相提并论。圣殿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让百姓在急难中有所投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神是他们的基石，圈套与网罗用来捕鸟以及其他的小动物。再来往下，我们看8章14节的第二句一直到第15节，经文说，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对其他人而言呢，以马内利的同在意味着灭亡，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就是指百姓不留意神就会被他绊倒以致灭亡。而经文提到的圈套网罗，表达出至圣之神的谨慎，个人都受到当得的报应。绳索拦在路上，磐石挡住去路，这些都足以警告他们要小心前进，但是他们竟然忽视不留意，结果就是摔跤跌倒。神是不变的，他同时也是圣所，又是网罗，端视百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圣洁。神必应庇那些信靠的人，至于靠自己不靠神的南北两国，神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使他们计划不会得逞，全然败落。在这里第14到15节再次宣告了以马内利的双重含义。人若信靠神，以马内利将带来拯救，人若不信靠神，以马内利就意味着管教，他必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圈套和网罗。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8章16到22节这一个经段。经文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这个经段呢，在描述以赛亚要门徒见证他完整保存律法跟预言的过程，并且等待神的愤怒过去。之后门徒会打开律法书，将以色列人的结局跟律法书的记载进行比对，确认是否一致。那一些违背律法跟预言的人将无法看到未来。这里呢，再度重温8章12节到14节第一句和14节第二句到15节的两组人马。以赛亚呢和他的同伴被描绘为神律法的守护者，律法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指导，他们拥有坚忍的信心，成为以色列人中的标记，指引正确的道路。跟前面那一群人相反的是那群拒绝神话语的人，他们放弃了丰盛生活的可能性，使自己跟神隔绝，结果除了黑暗一无所得。所以这段经文的对比的要点在于，我要等候上主，还是他们咒骂自己的神。这两群人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对神律法的态度和信仰的坚定程度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往下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细的8章16到18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神命令先知将他记录在羊皮纸或蒲草纸上的预言，就是律法跟训诲，卷起来收藏，他的门徒就做这事的见证人。在这边呢，提到的卷起就是绑起来、关起来的意思，封住就是盖章、封闭，用印章或印泥密封。那卷起来封住呢，其实就是把它密封住、保护住、保持完整的意思。封住训诲呢，是指亚哈斯王跟百姓拒绝神的话，寻求亚述的援助，于是呢，以赛亚不再发出任何的教训，要等待他先前说的预言跟他给儿子命名所预示的应验。封住见证是为了保存，而不是为了废弃，并不是为了不让犹大知道，乃是要在预言成就的日子用作证据，因为他们现在根本就不相信这些预言。以赛亚清楚表明，一切的见证都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所以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是先知呼吁门徒持守神的话语，安静地等候神的管教，凭信心仰望他的拯救。再来我们看八章十九节，这群人呢，在前面曾经受到提醒不要随百姓而害怕，如今呢，则被提醒不要追随盛行的这些迷信。有人会向他们施压，要他们跟着去行，但效忠的问题他们得慎重考虑，何况百姓所做的、所仰赖的根本就是荒诞不经，交鬼的就像隐多尔的女巫，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8章，行巫术的自称是有内在知识的人，尤其是他好像能预知未来。那经文里头提到的声音绵蛮是指低咕声，微声细语是指尖声发出警告的声音，那这两个动词都是在嘲讽交鬼之人的古怪，并且呢揭发百姓的荒谬，不听神清楚的言论而转向莫名其妙的声音。再来往下我们看8章20节，在讲人若不敬畏神就会什么都怕，人若不信靠神就会陷入迷信，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但人所说的如果不跟神的话语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因为在真理里头的训诲跟法度之外，没有任何盼望、任何亮光。第20节经文提到，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句的希伯来原文其实蛮难的，但英文的 NIV 的译本呢，抓住了要旨，就是指在神的话之外没有盼望，每一句话无论在灵里多有权威，若不跟神的话相符，便是黑暗，毫无亮光。最后我们看8章21到22节，指出行邪术也是枉然的，不单是找不到亮光，并且使人陷于无尽的痛苦当中。神的百姓被掳，受尽艰辛，对自己所陷入政治和灵性的惨况都感到愤怒，他们从神、从地、从未来都得不着盼望。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